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在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呢，今天和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来分享神的话语。还记得吗？上一次我们来分享的是关于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有一段非常著名的经文，就是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牧师也特别的给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快快的听，什么叫慢慢的说，不是只是讲速度的问题。牧师也给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很清楚的能够明白，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如同照镜子，要每天仔细的照，而且呢，我们要不能放手的去照，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的吃透神的话，而且活在神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成长。今天牧师呢，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雅各书的第二章的内容。
好，今天呢，我们来继续的讨论一下雅各书里面所讲的一些圣经真理。假如你有印象的话，曾经在第一章里面讨论过怎么听到，怎么样去用一种渴慕去听神的话语的态度。但是第一章除了说怎么听到以外呢，其实要注意到怎么去讲神的道，或者说跟弟兄姐妹分享在神里面的领受的过程里头，也要注意不要太过分的让你的舌头太放纵。所以在第一章的26节曾经这样提过，如果有人自以为敬虔却不约束他的舌头，反而自己欺骗自己，这人的虔诚是没有用的。在教会生活里头，听到跟分享神的道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讲道的人，或者说分享神的给他生命里面领受的人，要注意他的舌头。假如讲的内容啊，不是以神的话语来鼓励别人啊，慢慢他就讲了个人的经历太多，批评别人的生命行为就成为他要讲话的内容，而不是讲神的话语，或者说分享神的道为重。我们在读下去的第二章跟第三章，就是特别的环绕着这个问题来说，就是说教会生活里头啊，常常碰到发生的，可以说是难处了。啊，这个难处啊，躲避不了，因为有人嘛，有人来往，有人进来，有人出去，人不停的来教会，你也希望多一些人来教会，你也希望多一些人来教会学习真理，那你也希望多一些弟兄姐妹回来教会彼此相交，分享神的话语嘛，分享在神里面生命的领受等等的，所以你躲不过跟人的接触，人际关系。所以第二章跟第三章都是集中讲这类的类似的问题。第二章特别讲到怎么样看待人，所以雅各书啊，它的特别的地方好像是眼睛啦、耳朵啦、嘴巴啦这些事情，雅各书里面都常常用到来说明人际的关系跟人在神面前学习的态度。好的，第二章呢，他特别开始的时候提到，他说：“弟兄们啊，你们既然对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有信心，就不应该凭外貌待人。”凭外貌待人，如果有一个人呢、啊，手戴那个金戒指啦，身穿华丽的衣服啦，进到你们的会堂当中，又有一个呢衣衫褴褛的穷人也进去了，你们就看中那个穿衣服好的啊，说请坐在这个好位置上， 又对那个穷光蛋除了穷人说你站在旁边，或者说你坐在我凳脚下边，这是不对的，这歧视嘛。雅各这样说啊。那你念这几节经文的时候，其实你觉得雅各书好像是没什么特别是吧，在讲什么？这个是一般的小学生不是也有这类的教育吗？我不知道在你小学上课的时候有没有这个课题啊？
您说的是什么道德观念的教育是吧？就是我们提倡的好像要怎么样来为人处事的教育对吗？
对，小学课程里面都有的，不是主要讲，但是都有讲社会这个课题，常常讲到我们怎么做人，在这个生活上的公民教育怎么样，不要随便的吐痰啊，不要在公开的地方说一些不应该说的话啦，不应该做事啊，不好的行为啦。特别有一个课题我们小孩子就学了，不要歧视别人啊。你现在在加拿大提倡这个不要歧视别人的，早在我们中国人生活从小我们就有这个国民教育的，基本上面不用特殊的提醒我们也会这样做。雅各为什么就写在圣经上面说，哎呀你们啊大人啊不要看外貌啊，有钱人你就请坐请坐啊，长官前长官后啊，什么博士前博士后啊，那个穷光蛋的去死吧，去坐在旁边吧，我不应该这样讲的吧，特别是在教会不会应该有这种事情吧。雅各书为什么提这个呢啊，很明显真的有人当时这样做，真的有人当时这样做，教会里头啊，啊，这里说进到你们的会堂里头，当时候他们没有好像我们今天的教会啊，犹太人的一般就是进了会堂里面读圣经，彼此的分享神的话语，但是进去的人也会慢慢慢慢成为一个群体，一个小圈子的一种观念，有钱的人就一群人呢，穷人就好像是被看不起的。这个背景呢其实很简单，因为犹太人那个时候没有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到处找不同的地方生活。犹太人到现在你也知道，可以说是全世界上面最会最懂得做生意的民族，所以在雅各书的时代教会生活真的有这种的问题存在，今天你跟我不会想象到，但是那个时代那些犹太人他为了要找到自己在其他民族特别在罗马政府管辖那种环境底下那种的地位，他们没有自己国家民族那种的跟人家比较，所以他就做生意，用生意上面的成功来建立自己的地位，让别的民族看他们是有地位。所以进入教会里头的时候呢，他们也有这种的很自然的反应，假如我要建立我在外国人的生活环境当中能够有这个身份啊，认同啊，我一定要比那个外国人强，强什么呢？我就比他们有钱，就只有这个方法。所以呢，穷的朋友呢，他就尽量距离远一点，有钱的他就尽量拉拢一点，钱换钱嘛，你帮我，我帮你嘛，卖房子的经济也一样吧，我有房子卖，你有人买房子，大家走在一起，大家赚钱嘛。这雅各书那个时代是真的有这个问题，这国家民族在别人的统治底下，你要找回你在这个社会上面的身份，也只有一样，就是钱，多赚一点钱。那这个变成了这个当时候教会的群体当中也有这种世俗的文化冲击在里头，所以雅各书这样写呢，不是单单道德啊，什么尊重的文化，人在江湖
身
不由己，他们一定要拼要赚，为了保存他们的社会上的地位，家庭生活的保证。那就是这样的话把教会生活呢混得很世俗了，所以雅各就这样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你们现在建立的不是你们在社会上面的地位，你们现在建立是什么呢？你们跟神的关系啊。所以呢，雅各书的二章十四节才是第二章的最重要的主题。他说，人若说他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 那你进教会里面你要成长什么？留长你的社会身份地位，你不找机会成长你在神的话语里面的信心，你这个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相信耶稣的人就会喜欢喜爱耶稣的话，真的相信神的人喜欢神的话语，他抓住了耶稣，找到了神，神的话语，耶稣的话语就是他生命里面要追求的最重要属灵生命里面的富足，不是在世界上面世俗里面所寻找的金钱。当然你去赚一些金钱，你要赚你生活应该有的，当然是可以赚，但是教会生活主题不是这个。教会生活的主题就是在你所信的里头要很好的见证，在你所信的里头要很好的成长，这成长是靠什么？靠神的话语。所以这神的话语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所以二章八节他说，你若照着圣经所说的要爱人如己，这句话去完成了这至尊的律法，你们就做对了。如果你凭外貌待人都是犯罪，律法就要裁定你犯法。你外貌待人呢，你就是得罪神。当然了，神的话语里面还有很多条的很多句子，是吧？但是呢，雅各就说了爱人如己这句话就是至尊的律法。什么意思呢？他自己说的吗？不是。在旧约里面应该在很早期就有提过，就是利未记19章18节特别的提到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好像爱自己一样，耶和华对他的人民的要求。后来保罗也有提过这个观念，在罗马书13章第9节保罗这样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等等，这些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了。他在加拉太书5章14节也这样说过，因为全部的律法都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成全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基督曾经也用爱人如己这句话来教训他的门徒，或者是跟他谈话的。马可福音12章33节也提到爱人如己这个教导是耶稣基督亲自说的。在马可福音12章那边28节开始这样说有一个经学家这个文士听到他们的辩论就是耶稣跟法利赛人跟犹太人辩论，觉得耶稣回答得好就来问耶稣，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重要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重要的是以色列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们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神。另外呢，第二点呢，耶稣说就是要爱人如己，在另外一个福音书里面也记载过相同的教导。耶稣说其次相反，都说第一条跟第二条，第一个答案跟第二个答案是一样的，类似的，要爱人如己，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诫命更重要，就是二合一了，好像是那个银币两面了，也就是神是独一的神，第二就是爱人如己你怎么样爱神，你也怎么样懂得去爱人。所以耶稣基督把爱人如己这句话呢说得很清楚，就是因为你爱神，所以你爱人如己，真的一种信心的行为的表达方法。那所以呢，在雅各书第二章里面要强调一点，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除了神的话语，我们要常常要赶紧去学习，也要警觉的怎么用神的话语劝勉别人之外，我们也要注意到教会生活里面有一个彼此待人的态度， 不要单单为了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底下要生存，或者说要成功，就忘记了你的真正的相信神的那个心应该是要怎么样表达出来。要爱人，因为假如相信神的你就爱神，假如相信神你就爱神，你就自然的用这种的信心这种的行为去爱人。
牧师啊，在这里可不可以稍微提一个问题哈？因为您刚才讲到了雅各书的二章第十四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是讲到说我的弟兄们，人若说他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如果是读过圣经或者是听到的弟兄姐妹呢，都会提这样的一个问题。在罗马书里面特别是强调我们是要因信称义嘛，但是为什么在雅各书里面呢，这个地方特别又强调说这信心能救他吗？到底是我们是因信称义呢，还是说我们是要靠行为得救呢？这个点呢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或者是有一些慕道的人也是很迷茫的，
是常常弟兄姐妹讨论的问题。假如在教会里面查经查雅各书的，很多时候带领查经的同工一定会先把这个问题先解开。为什么这个问题不是今天你跟我会想到问的？早期这个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他在翻译圣经的时候，特别把圣经啊翻译成为德文的时候啊，他就把雅各书呢改名稻草书信了。他没有说把它废掉，但是很不重要的，就把雅各书的编排呢编在启示录后面。好像是雅各书是整本圣经附录的地位。当然呢，马丁路德他是神学家嘛，他有他的立场，对当时代他要挑战教会里面的腐败，他要强调因信称义的主题，所以他有他的感受，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呢，经过这么多的年日，我们研究雅各书，我们在比对保罗的书信里面呢，其实当中没什么冲突的。譬如说雅各这样说，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他的信心能救他吗？雅各是强调一样事情，就是你本来的信心根基在耶稣基督里头，是吧？你信耶稣基督拯救你吗？你怎么相信耶稣基督呢？同时也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基督的话。所以你的信心信神，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透过耶稣基督的教导。假如你的信心不是透过这两个条件，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给你的属灵的教导你都不相信的话，你的信心是假的嘛。假如你的信心是真的，你一定有这种信心的根往上一直慢慢慢慢的成长的生命，是吧？所以生命的行为就是从这种性产生出来的行为。保罗也是这样说的，简单说吧，这保罗在罗马书六章里面讲到什么，我们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一举一动也有新的什么样式吗？所以保罗也强调了，信耶稣的人有耶稣基督生命的表达，你不可能没有耶稣生命表达的。几乎你在研究保罗书信里头，每次他写书信给加拉太教会啦、哥林多教会啦、以弗所教会啦，为什么呢？他们这些人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生命会怎么表达嘛？不能保罗写书信给他们干嘛？啊，你们信耶稣的好了，那好好过了啊，以后就等天堂见了就成了。受浸把你浸到水里面走一下就把你淹死了，早点去上天堂。不是，你们信耶稣受了浸不是停在那边，你们要把你所相信的耶稣受浸所公开承认那位耶稣表达出来，这个才是真正你们当初信耶稣的信应有的人生目标，跟雅各书第二章讲的很类似。雅各书就说当初信耶稣是他是弥赛亚，他神的儿子，当初信耶稣 是耶稣给你所教导的一切的话，就是你要快快的听，赶紧的听，放到你心里头。你真的要听吗？你真的要接受耶稣吗？那你的信心成长过程，哎，怎么好像不一样啊？好像你这每天要钱啊，找有钱人混在一起，要保证你的生活，保证你的家庭，保证你的人生安全啊，所以要找一些社会上面有钱财地位的人混在一起，那就是这个问题。混在一起你就好像有安全，你不是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头，不是把耶稣基督那个信从你内心当中很真的很确实的要发生一种生命的效应的成长。所以雅各跟保罗讲的留意只是用词用字那个力度的问题，但是那个过程完全一样。当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二章所的发觉当中，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呢，好像一条线，这条线上面呢是一个景象，这条线上面是另外一个景象，但是两个景象其实是同一样事情，只不过是倒影。就好像你去旅游，去了一个很好的风景区里头，看到很平静的湖面，湖面上面真实的天空，真实的山，在湖面的你看到它的倒影。那个湖啊，假如很平的话，那个倒影就很轻。有些呢，这种情况就是要去拍个照片呢，你把照片反过来看，根本找不出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倒影。当然了，当风吹湖面的时候呢，湖面就动是吧，你拍的照片的时候就分出来，哎呦，这个是倒影，那个是真的。所以雅各书二章十四节说，人若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其实信心跟行为是这个人生的两面，当这个人很平衡他的心境的时候呢，两面就看不出来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倒影。但是呢，假如你人生啊里面的些波动啊摇动的时候，你就发觉了两面就不同了。所以你的人生是什么？你的人生是建基于真实的信心，你的人生的反应表达出来都是真实的信心。第十四节下面就说了，举了好几个例子啊。十九节说，你信神意味你信的不错，连鬼魔也信啊，魔鬼都相信神的。我有信心，你信什么呢？证明你的信心是跟你的实质上面的人生要对起来，你就看出来是对应的。因为你这样信了，魔鬼也信吗？愚昧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有用的吗？雅各用的很绝，他说没用的，用没用这个字，你的信心没用，有什么用啊？信心有什么用啊？真的信心有什么用啊？真的信心就是得救啊，没用是没得救啊。所以真实的信心影响你真实的得救的生命，而真实的信心应该产生真实信心的行为。所以假如一个人的信心啊在神里面是很真实的话，他的行为应该有这个对应的表达。
有时遇见困难如同大波浪，有时忧愁丧胆似乎世界界的苦难堪，若守住的恩典一过就飞去，必能叫你快乐的是赞美主。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 主有恩典，并甘愿负重，安慰引导我们一直坚定。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